今天是2021年3月25日啊，我们首先来看大盘。大盘呢30分钟呢是有一个反弹是吧，30分钟出了红柱啊，然后呢现在在往下跌啊。如果说明天呢新一轮的下跌下跌力度不大，那这个时候呢5分钟突破就可以去做大盘的买入了。那么这个下跌的就是力度大不大跟谁比呢，就是跟前面这个3月23号以来的这个下跌去比较啊。如果说这个地方30分钟能够去买啊，它就会终结3月18号以来的日线短线下跌啊。而这个日线短线下跌如果说整体上能够终结的话，因为这个日线短线下跌呢和2月18号以来的日线短线下跌整体上是有一个这个下跌力度的减弱，所以呢它又会终结2月18号以来的整个的一个波段下跌啊，让我们能够期待一个力度稍微大一些的反弹啊。所以呢明天的买入是非常重要的啊，看看市场最终能不能够走出来。那么关于这个呢有两点简单说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这个30分钟的结构啊不是很充分啊，你看着很别扭啊。我们说这是一个30分钟反弹，你得从哪儿说呢？得从昨天13:30说啊，从昨天13:30一直到今天上午的13:30，这整体上是一个反弹，这样呢它的 K 线数量才够啊，才到8根 K 线是吧， K 线数量才够。那如果说呢我从这个今天低开的这个低点开始算，那 K 线数量肯定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个整体的30分钟的结构看着特别的别扭啊。当然你说从昨天开始算它有没有道理呢，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是指标的低点，那个地方是真正的下跌的结束的点啊。今天的这个低开啊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啊，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市场结构的反应，所以也没有问题啊，就是看着别扭但是也没问题。所以明天呢就是去关注新一轮下跌的情况，以及呢关注五分钟突破的情况，这是第一个要强调的。那么如果说明天啊那么市场给了我们买点让我们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什么呢？买入之后啊关注30分钟高点，也就是今天13:30的这个高点，大概在338啊。那么这个高点突破向上突破才正儿八经的标志着整个日线短线下跌真的结束了。然后呢就是一个日线高点大概在3480啊，这个向上突破了，那后续的反弹才值得期待。这个地方不突破它也就是一个日线反弹而已啊。所以呢如果说明天给买点的话，后续关注一下这两个位置啊。这是总体上大盘的情况跟大家聊一下。然后呢我们来到板块的情况。板块方面呢今天主要是两个板块相对来说就是涨得比较明显啊。然后呢第一个是数字货币啊，数字货币呢是政策驱动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人民币的数字化是吧，然后现在呢央行又特别强调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市场炒了一波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整体走势和我们昨天说的白酒的整体走势在本质上来说是比较类似的啊，就是比较大力度的波段下跌啊，然后呢现在呢构造了底部结构开始有力度的上涨啊，那这个时候后续很明显是可以关注的啊。它和那种微转就是完全可能没有办法参与的走势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关注的。而且呢数字货币里边有一些股票实际上呢已经走出来了明显的弱转强啊，这个典型的就是中印互联啊，002464啊，明显的这个弱转强的龙回头啊，非常强啊。所以这个板块呢后续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另外一个就是走的特别强的板块呢就是纺织服饰这个板块。纺织服饰这个板块呢它属于是重大事件的驱动啊。那么因为这个国外的一些服饰品牌啊，他们说不用我们的新疆棉是吧，那我们国内的品牌肯定是用新疆棉，所以这个时候呢必然会引领着一个国产的替代，就是我们国内的服饰品牌去替代啊，去占领一部分目前来说国外的服饰品牌所占领的市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应的一些纺织服饰的公司呢就是被市场热捧，然后现在开始涨啊。 那么整体的这个走势呢还是一样，就是底部结构的构造之后开始涨的啊，所以后续也可以去跟一下啊，后续也可以去跟。就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今天的这两个板块啊，驱动力也都比较明显，就是逻辑也都比较明显。然后聊完这两个板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位朋友说这个000027换手率怎么样？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这个换手率不高，但是跌停了啊，这个它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深圳能源啊，首先呢，这个换手率你不能说不高啊，这个今天早晨直播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是吧？那么，今天深圳能源肯定是放量的。那么最终呢，深圳能源是收出来了最近这段时间的最大的成交量啊，你非得说它换手率不高，成交量不高，这肯定说不过去是吧？啊，换手率你也是相对的啊，它的这个换手已经是最近最高的了，所以它就是一个放量大跌啊，这肯定是不能持有的。然后如果那个深圳能源，因为今天早晨的直播已经聊得非常详细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啊。603919是不是弱转强？这个是弱转强啊，是弱转强，就是你要等它这个日线短线的调整走出来，然后看它最终的情况啊，调整的力度如果过大的话就没法跟了啊，希望能够有一个小力度调整啊。那为什么这个弱转强可以做？首先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结构，再一个呢，白酒这个板块毕竟还是我们从这个市场情绪从本能的角度我们会比较认同的一个板块，就是它如果涨大家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板块的炒作呢实际上可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601127小康股份啊，调整力度大了一些啊，调整力度大了。然后000883湖北能源，湖北能源现在还没有调整啊，需要等它有调整。还是太着急了，想吃大盘一个30分钟啊，结果呢一个多星期的利润都亏掉了。这个呢就是首先当你想要去吃大盘的30分钟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做的是超短线啊，你做的级别是比日线短线还要低的级别。这个时候你首先其实应该考虑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就是做超短线我有没有这个能力，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么我要去考虑我做超短线我怎么去快进快出，最后就是关于板块和个股的选择啊，这些呢每一步都很重要。超短线的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因为它需要我买了股票之后这个股票马上就要涨，然后涨了之后我马上去兑现利润，只有这样才能够赚到钱，所以它的难度肯定会非常大啊，它没有给市场更多的波动空间啊，所以呢那么每一步都要判断好啊，任何一步出问题这个操作都有可能就最终会亏损。天健股份是不是符合龙回头？天健科技这个也属于是一个弱转强啊，它现在调整的天数比较少啊，需要再耐心等一下啊，只有3天是吧，天数比较少。然后绿色动力这是一个弱转强的走势啊，24号买入有没有问题？24号买入的话也可以吧，可以接受，就是但是它前面调的确实有点大，就是这个振幅比较大，然后买不是不行啊，可以，但是不是很理想。如果说你在24号买入的话，那么止损呢放在9月15号下方，放在当天的30分钟低点的下方。一般情况来说，我们做日线短线的止损会放在整个日线调整的最低点，也就是3月19号的低点上。一般来说我们会这么做啊，但这个就是还是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我们一般会放在就是整个日线调整的最低点上，因为我整个操作是针对这个日线调整的，并不是针对这个30分钟调整的。这个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能不能演示一下什么叫做净利润断层？净利润断层呢，这个概念是出自于《股票魔法师》这本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啊，《股票魔法师》有1、2两本 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书啊，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然后简单来说啊，经理人断层呢，就是一家企业公布了他们的业绩预告，或者是公布了他们的财报，然后呢，这个预告是超预期的，然后市场就会向上跳空嘛，跳空高开，啊，跳空高开，它有可能最终涨停，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跳空缺口，这个跳空缺口呢，就被称为净利润断层，啊，如果之后的回调不去补这个缺口，啊，它在高位上震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走出来了一个龙回头的净利润断层，啊，就非常值得操作，啊，这是净利润断层的基本概念。中国化学这个股票现在不太好做啊，调整力度有点大，买入点掌握不好啊，这个是日线 N 字30分钟微起的时候，还是买点的意思呢，就是首先你有一个日线调整啊，首先有一个日线调整，然后呢，这个日线调整，你比如说像深圳能源哈，因为今天早晨咱们聊了挺长时间这个股票，深圳能源呢，从3月12号开始有调整，是吧？它一路调到3月19号，那么这个调整呢，它很明显是一个日线调整，啊，这个时候呢，在30分钟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下跌 N 的结构，啊，所谓下跌 N 的结构呢，就是你看，从3月12号10点半。啊，到3月15号14:30，这是一个下跌，啊，然后呢，到3月16号15点，这是一个上涨，啊，15点之后呢，是一个新一轮的下跌，总体上呢，是一个下跌 N 的结构。那这个下跌 N 的结构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说，整个的日线调整，基本上来说呢，它是，有一个基本结构了，啊，有一个基本结构。然后当它有这个基本结构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关注说新一轮的30分钟下跌，整体上来说在力度上有没有超越之前的下跌，啊，判断力度呢，主要就是说它的时间，它的幅度，还有呢它的这个下跌的力度，它的角度线，啊，就是去判断一下有没有去做，就是有没有超越之前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一波下跌呢，因为在3月17号是一个跳空低开的大跌，是吧？跌的幅度非常之大，所以呢，我们可能很难说我这个30分钟下跌就直接买，调整力度有点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再去等一下的话，你比如说在3月18号11点之后的下跌中去买，甚至呢，你等到3月19号之后的下跌中去买，那这个时候呢，它的下跌力度整体上来说就非常小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市场它应该是跌不下去了，啊，它不跌破3月16号的低点，啊，或者是跌破了之后就马上就收回来，就这个时候你发现说市场跌不下去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在它突破5分钟高点的时候去做买入。所以突破5分钟高点买入呢，总体上来说就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日线有一个充分的调整，并且呢这个调整是可以做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在这个日线调整中呢，下跌 N 走出来之后啊，新一轮的30分钟下跌力度是比较小的，啊，这个时候呢我就判断说，这个只要说这一段下跌力度比较小，它不跌破前低，我就可以去做买入，啊，这是两个基本条件，这个时候才能够去使用5分钟突破。然后国投电力昨天买入，你如果是昨天买入的话，这个可能买的稍微的激进了一些，可能买的稍微的激进了一些，因为它整个这个调整力度是非常大的，3月17号一根大阴线，是吧？然后3月22号没有拉回到10.55块的高点附近，所以这个买入可能是稍微的激进一些的，那买入之后怎么办呢？因为它已经破了整个日线调整的低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已经止损了。创业板 ETF 都是抱团股，能不能买？现在买 ETF 的话，那么创业板 ETF 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是我买 ETF 的话，我可能会买中证1000 ETF， 就是可能会偏这个中小盘的股票一些。包括我们看这个年后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中小盘的啊，可能会买中证1000 ETF 或者是中证500 ETF。不会去买创业板。 000807，哇，这个调整力度太大了，这没法做呀，这肯定没法做。不管是阴线还是阳线，高位放量是不是都是危险的信号？这个不是啊，这个高位放量它是什么呢？你想，为什么大阴线我们说是高位放量呢？因为它毕竟是跌下来了，是吧？它下跌的那个起点，那肯定就是高位了。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大阳线，比如说一只股票放量涨停，这个时候你能说这个地方是高位吗？它明天再一个涨停，这时候这就是半山腰，是吧？它再接着往上涨一波，这个时候就这个位置就成低位了。所以你不能从事后说啊，这个有时候高位放量涨停，然后第二天低开大跌，然后就成最终高点，你不能这样，因为你在当天你是没办法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高位放量的，所以一般我们说高位放量呢，一般不针对阳线说高位放量啊，一般主要是针对阴线说高位放量，因为阴线毕竟是实打实的跌下来了，是吧？之前那个高点确确实实的它就是高点了，所以一般来说是这样。002658，说这个。昨天追高买入啊，今天呢打到跌停，然后又直接涨停，跌停的时候卖掉了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主要的问题，不在说今天的处理，而在于昨天买入，这个股票不应该昨天买入，这个股票应该在3月19号那个地方去做买入，在3月19号买入，为什么呢？你去看30分钟的这个调整的话，它从3月5号到3月10号，这是第一轮调整，然后从3月10号到3月16号，这是一个上涨过程啊，但上涨力度没有那么强，没有到前高附近。然后3月16号之后的下跌是第二轮下跌，那这一轮下跌很明显比第一轮下跌力度要小得多，所以你应该在这个地方买入啊。当你在这儿买入的时候，那么今天这个下跌，你出也好，不出也好，其实都很从容。但是你昨天买入呢，这是咋买啊？这没法买啊。今天早晨直播也聊这个啊，就是说我们买入呢是突破下跌过程中最后一个下跌中的高点去做买入，你不能突破上涨中的高点去做买入啊，这个时候很容易追高。请问在哪儿看视频啊？我们偶尔会发视频啊，不是经常发。一个强势股到低位低吸的买比回调买是不是盈利空间更高？那当然了，如果说你能够提前判断哪一只股票会涨得高，会成为强势股，很明显你在低位去买它会更好。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提前做这个判断，那只能够等它涨起来然后回调。这个呢，我在今天直播的时候也专门聊了，就是我没有能力提前做判断，说什么股票会成为强势股，什么股票会怎么样啊，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只能够在事后去跟，啊，只能够在事后跟。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能力圈啊，你要能够提前判断后面，哪个股票或者哪个板块走得好，当然买的越低越好。博瑞传播的后市如何？这个股票不太理想啊，急涨急跌的，就是整个走势也不流畅。那我记得博瑞传播前两天点评的时候，我也说这个问题，就是它上影线多，3月19号、3月23号这两天长上影线，这种走势我不太喜欢。骆驼股份跟九黎特材，骆驼股份调整力度太大了，九黎特材的调整力度也太大了，没法做。今天一开盘，碳中和就要暴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如果按照龙回头去做的话，那你就止盈啊，就简单就止盈啊，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要是昨天追高去买的，那怎么办呀？那没办法。就是在教你炒股票里边啊，禅师曾经表达过一个类似的观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呢，就你过于恐惧，导致呢在它回调的时候你该买的时候你不敢买，但是呢又因为过于贪婪而在不该买的时候在上涨的高位去做买入，那这个局是无解的啊，是无解的。你唯一的办法就是 调整自己的操作状态，让自己在应该做买入的时候去买入，而到了高位该卖出就去卖出。所以你说如果我昨天买了碳中和，今天我被套了，那这个时候是碳中和的错吗？不是，是我们自己操作的问题。 ST 创新，我从来没买过 ST 的股票啊，这个股票不太好做，它在3月2号有一个放量大跌，不太好做啊。当然它3月2号的下跌到3月9号的下跌算是第一波，然后中间涨了两天，3月11号到3月17号是第二波，第二波下跌相比于第一波力度是有所减弱的。要做的话是可以买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后分析。我如果实战的话，哪怕它不是个 ST 的股票，实战中我可能也很难做到这只股票。因为这个高位放量的下跌，然后后续的上涨，也就是3月10号、11号的上涨，并没有涨到高位附近啊，这个走势我是比较害怕的。我觉得实战中我可能做不到。然后拓日新能今天扫损还能不能接？拓日新能不能接了，这个调整力度加大了。然后这个股票其实也按道理来说它不太应该扫你的损，它可能还是3月10号有一个放量的大跌，这个大阴线始终没有被超过，这种走势我真的是比较害怕的。本身拓日新能也是一个弱转强啊，这种走势我会比较害怕。然后如果说你要去做的话呢，就这个大跌之后，然后呢从3月15号到3月19号是新轮下跌，所以这个时候做买入的话啊，它这个30分钟也很复杂，买入也不好讲在哪个地方买，不太好弄。当然这个走势被止损的话后边不好接了，因为调整力度加大了。弱转强是什么意思？弱转强的意思就是它之前是一个下跌趋势，或者是呢之前是一个比较大力度的波段调整，然后呢出现底部的涨停或者是连续涨停，然后出现强有力的上涨。如果说涨停或者连续涨停之后的调整力度比较小啊，这就叫弱转强的回调啊，因为之前的下跌趋势比较弱嘛，然后涨停比较强嘛，弱转强。三安光电，三安光电就属于那种看了名字就害怕的股票，这肯定不能做啊，都不用看它。我用不好止损，亏损的股票30分钟破位止损，结果成本越来越高。啊，这个东西就是止损的设置呢，是你在整个日线调整过程中的一个针对。这一次日线调整终结啊，然后买入去做的一个对风险的整体控制。所以你说这个30分钟破位止损成本越来越高，我不太理解什么意思。那难道说你说亏损的股票我止损了，然后它再接着跌我再接着买吗？那这个就有问题啊。老师你说这个咱们推损能不能使用5分钟去推损，可以减少盈利回吐？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5分钟的推损呢，它只能够去成，就是只能够帮助我们赚到一个30分钟短线啊，在一个30分钟短线回调的时候5分钟就会破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拿不到该拿的日线短线的利润的啊，所以一般情况来说呢不使用5分钟推损啊，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拿行情拿不住，没有意义。华光环能这个也还可以吧，但是这种振幅比较大，所以恒运你选的股票其实都还可以啊，就是但是首先一个是弱转强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这两个股票振幅都太大了，就整体的这个30分钟这一段，就是日线调整这一段行情啊，整体的这个振幅比较大，其实这是不是很理想的地方，最好能够振幅小一些。哈哈，这有朋友说游资会不会听过你的音频啊，然后去反向操作。 啊，这个说实话真的太看得起我了。不会啊，因为咱们本身一个小节目是吧，每天几千个人听，然后呢，这个经常听的人可能就一两千位朋友啊，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一个小节目。但是大家可能会问啊，说如果说听的人比较多了，你比如说全国人民都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节目每天播放14亿，那这个时候有资会不会就是反着我们的手法去做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同一个东西，人和人的理解，人和人的处理方式会是不一样的，而只要人与人有差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带来价格波动。而只要有价格波动，它一定是涨跌轮换，一定是遵循着这些最基本的价格运行的逻辑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市场呢，永远是跌了涨，涨了跌，这么去演化的啊。所以不用太去担心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彻底的完全的达成一致。市场经济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啊。你比如说，你出门去吃饭。那么这个饭馆里边呢，老板把一份雪菜肉丝面标价14块钱，那老板就是觉得呢，这个面的价值应该是低于14块钱的，你给我14块钱，这个面我就可以给你。那我们呢，花14块钱买这个雪菜肉丝面呢，一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面的价值至少是不低于14块钱的，否则的话我肯定不会花14块钱去买。那这个时候呢，经过一个交换。老板认为便宜的没那么值钱的14块钱到了他手里，我们认为呢，我说错了，老板认为价值比较高的14块钱到了他手里，我们认为价值比较高的那一碗面到了我们手里，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拿到自己认为价值更高的东西，这就是市场经济。股票也是一样，你认为这个股票价值高，那么你就会花钱去买股票。他认为股票价值低，他就会卖给你。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只要人与人之间价值观有差异，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有差异，市场就会是一个客观运行的市场。不用太多考虑这个问题。003035。南网能源等调整啊，这个不用太着急，得到下周四左右吧。003036，这也不行啊，这个大阴线估计是没法做了。600163，中闽能源调整力度也比较大。中光国际今天这样一跌停，后边不好办了。金正股份。这个不行，持续下跌。然后学了龙回头战法啊，确实抓了很多的相关的股票，但是呢有两个问题。首先呢是选对进场早了，最终被止损。还有一个呢就是选对了也拉升了，但是拿不住。就是这个怎么去弄。跟大家聊一下，首先呢就是你选出来也选对了，但是进场早了。这个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出来股票，我们都害怕踏空，都害怕股票飞了，所以有些时候这个股票一拉升，我一着急就在高位追进去了。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强调，就是在进出场这个部分最好能够量化，就不要人工去参与它，最好能够量化。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就是进场使用突破去进呢？就它是客观的，突破了就突破，没突破就没突破，它是客观的，你直接在手机软件上一挂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呢，能够尽最大可能去避免进得早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说真的进得早了被止损了，你还是要去看这个股票还能不能继续做，能继续做还要继续做啊，不要说这个被止损了后续就不做了，该做还是要做，这样呢就能够去解决说我选了好股票但是赚不到利润这个事情啊，因为它止损你了，它后续涨起来你也能赚到这个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拿不住。拿不住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强势股都是在高位的，高位的股票你总是会害怕。这个呢，一方面需要从认知上去认识到， 市场总是强者恒强的，涨得高的股票才能够继续涨得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在实践中真的拿到一个股票真正拿足它的利润啊，你在实践中做到这个事情，认识到它的好处，你后续呢就能够更好的去拿股票。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出场之后踏空啊，它接着飞是吧，如果你说我出场就是止盈，我就是赚够了，我就没问题，那其实是没问题的，你不用多想，没有人能把股票出在最高点上。咱们之前点评南网能源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强调止盈是吧，我也说你不要指望着把这股票卖到最高点上，该止盈就止盈啊。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啊，有的是技巧性的问题，有的是心态方面的问题，有的是交易处理上的问题啊，就是多方面想一想，然后呢慢慢做，慢慢的去优化。只要是你能够整体上来说选板块选股没有太大问题，你时间长了总能做好的。选板块选股它其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啊。汤臣倍健算不算龙回头？汤臣倍健呢，它就属于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精灵人断层是吧，它就属于是精灵人断层的一个龙回头啊。它在3月8号的跳空是一个精灵人断层啊，但是这一直不涨啊，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啊，但是它是龙回头没问题。5分钟突破是不是要考虑上影线？是要考虑上影线。三一重工这没法做呀，持续下跌，下跌力度非常大。600219没法做，下跌力度比较大。好，这是大家所有的问题啊。